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绝妙各行业最近举办走出舒适圈的系列短讲，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的理事长朱正中朱长老，朱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走出舒适圈。前面几次让我们意识到长期待在舒适圈是不好的，那么今天朱老师特别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走出舒适圈。朱老师好。
你好，我想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话题继续来说这个舒适圈，再进到我们怎么来解决，怎么来帮助我们来克服舒适圈的话，我想我们还是先看一下为什么舒适圈这么危险啊。我们谈到了已经有两三次了，第一个，它阻止我们进步，它阻止我们学习。那我常常个人觉得，就是我自己在这个年纪，我还是强调我们要不断的学习。我现在自己每一个礼拜我都要学习新的东西，
嗯，
因为这个是一定是帮助我们，就是年纪到这个地步，我们仍然能够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朱老师近期学什么？
我最近在学的一些东西是我看一本书，这个一本书是一个我很喜欢一个属灵的书籍，是教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教会里面更加在服事上能够进一步。那我觉得我这一方面还是需要在不断的努力的。那另外我们在做的是，因为在今年这一年里面，我们知道全球的经济是在缓慢中，对于台湾对于中国都有相当大的负面。那我自己在收集很多的资料，在学习，就是在这种困难的经济衰退的中间，一个企业，一个企业家，一个做企业的领导，要如何能克服在这种环境里面，我们能够继续让企业能生存下去。那这个也是我三月底在深圳国际企业家学会的一个大的会议中我讲的一个重要的一个题目，所以我也是在不断的充实自己，在帮助自己。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阅读、搜集资料、上课等等方式帮助自己进修，
完全正确。那另外一个，在自己的生活上面，我也是在不断的学习，就是说我是每一天运动的一个人，我就不断的在挑战自己，我的运动呢，像我游泳，我是不是可以游得更多，我一次不要停下来，我以前有14次的来回，现在我可以游到22次的来回，就是不断的往前面推进，让自己能够知道我们都有很大的潜力能够发挥出来，
给自己一些目标啊，给自己一些挑战，让自己继续往前进。
对，英文字叫做 maximize 你自己的能力，就把它扩大化你自己的能力。我想我们要走出舒适圈，我们这是一个很关键，我们能够扩大自己的这个底线。
嗯，
来这样说，
除了朱老师说的学习之外，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们走出舒适圈？
我有几个方法，我觉得是我是自己在走过的这些方法。第一个，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自我的认知，你一定要知道自己是在舒适圈里面，
哦，
你不要说我现在是很好，我不是在舒适圈，我是只是在过一个正常的生活。那假如这样的话，你并不自我的认知，你就无法改进。所以任何的问题要改进，任何要学习要成长，是必须你第一个要有自我的认知，
需要知道自己要改变了，
一定需要自己知道改变。如果这一步我们无法踏出去，我们就非常的难能够改进，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圈。
不管外在的环境或是别人的推动，其实还是主要关键在自己。
先第一步是自己要有认知，自己一定要知道我们有这样子需要，否则的话，你只是靠着别人外面的环境的改变，或者别人推动，比如说你的老板，他要你改，那你就被动的改的时候，这个不可能会走得太远。但是等到你自己说啊，我需要改，我不改不行，我不改我会有问题，这个时候你就会更加的努力的去改，你会更加的聚焦于改，这样得到的结果是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嗯哼，
所以一个被动和一个主动是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自我的认知。那第二个，我觉得当我们知道我们要走出舒适圈的时候，我们应该坐下来好好的思考一下，想一想，就是说我如果不做任何的改变，我的风险是在哪里。
哦，所以不改变也是会有风险的。
风险很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常常想到改变的痛苦，但是我们没有思考到不改变的风险。如果我们同时都想到这两个，不改变是很危险，有它的风险，改变有它的好处的时候，这两个加在一起就给了我们更大的动力，我们愿意走出我们的舒适圈。所以这是第二个，我觉得我们应该安静的思考，想一想，我们如果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们如果不学习，我们如果不成长，继续留在舒适圈里，我们的风险是什么？只有等到我们充分的理解这个风险的时候，否则的话，我们是无法会做任何的行动来改变自己。第三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走出舒适圈，我们都知道，那舒适圈外面是很多的未知数。
嗯，
我们知道那舒适圈的外面是很多的不熟悉，我们也知道那舒适圈我的外面是有很多的可能不好的结果，失败这种。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必须要先去面对它。所以我是想是说，我们一定要跟自己来说，嘿，我就是失败又怎么样呢？我就是碰到这种黑暗的时候我会恐惧，但是我一定可以走出去的时候，那恐惧对我就不变成我的约束，变成我的机会。还有也许我们要想到，我如果去走舒适圈，我会失败的时候会让自己很丢脸，会让自己很羞耻，
特别是男性吧，爱面子，
男性非常爱面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克服自己，说我可以接受羞耻，我因为我可以接受我自己，我接受我自己，那我就不怕会羞耻。所以这个也是我觉得在我们走出舒适圈，我们最好能够练习，越久多次以后，我们会反而觉得我们不再会把失败的羞耻成为拦阻，而把失败我们带来的羞耻变成我们推动自己的动力的时候，我觉得这就走出了舒适圈。
听过一些中高阶主管因为裁员或者是离职的关系失业了，那有一些中高阶主管他碍于面子拉不下脸，他就没有办法继续的前进，但是有一些人他却可以重新的翻转他的生命，可能他在过程当中他去卖饭盒，去做一些比较低下的工作，但是他可以放下他的面子，他愿意去做改变，事后他竟然会有自己另外一番事业，比先前的更好，他更满足更快乐。
你讲的完全正确，我们都听过很多的像这样子的故事，有人中高层的主管他失业了，结果他还是拿着皮包每天跟太太讲说去上班，
假装去上班，
假装去上班。 你想想看，这就是今天他没有步出他的舒适圈，他没有步出他自己的自我。那你想想看，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得到什么？他没有得到任何的。但是如果像你刚刚讲的，他会找一个很普通的家工作，他的心态是说 OK， 我可能在不同的场合里面，我们来看看这些员工他们是怎么工作的，他是怎么样努力的工作，那这样子让他自己可以调整自己的，他学习到更多的东西，
重新开始嘛，
可以更容易重新开始，因为他走过更艰难的步的一个境界。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你刚刚所说的一个例子。
朋友，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的协会理事长朱正中长老朱老师来跟我们谈一谈，怎么样走出舒适圈，这是不容易的，要跨越很多的障碍。
我们刚刚讲到，的确是不容易，我也非常理解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很不幸的就是，在现在的环境中，几乎年轻人都必须要学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那我刚刚连讲到的就是说，还有一个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就是我们要思考，当我们走出去这个舒适圈的时候，我们要花很多的精神，我们要花很多的努力，我们要花很多的勇气，我们要突破自己。那我们要想到，我们这样做的话，到底我们能够获益什么呢？如果没有任何的好处，我相信这是不值得我们去做的事情。
嗯，
所以它一定会有好处。那这个好处是你自己要坐下来想好，一点一点的想好的时候，你就会被它大大的激励去愿意去做，
知道好处会大于坏处的。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们在谈这个题目的最前面的时候，我说到进入舒适圈是一个弧形，刚开始我们是不舒适的，我们是要花慢慢的时间进到那舒适圈里，一到舒适圈里面，我们就不想再动它。但是你去看那些成功的人士，我们那个弧度弧线，如果到它平的时候，如果我们再不做任何的改动、改变、行动，那个曲线图就会往下走。什么叫做往下走？往下走就是我们逐渐失去了我们的竞争力，我们每一个人的竞争力。所以很多的成功人士，他们是怎么走的？是当他们走到那个舒适圈的时候，他们已经感觉到一切的生活是在规律中，一切的生活是在不动的中，一切的生活不需要他来做很多的行动，或者他不需要在学习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另外一个抛物线上面，他走到第二个抛物线上去。这是为什么这些成功的人士，他总是在一个更高处来看事情，因为他已经见到更高的一层去。所以我觉得 这种优点是我们自己一定要去理解它，它带来的优点。如果你自己没有说服你自己，你就无法走出你的舒适圈。那当然走出舒适圈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刚刚讲过，也不是只有一个很单纯的事情，它很可能会牵涉到你周遭的人。如果你现在要学习一样事情，你的 schedule 你的时间表就改变了，你会牵涉到你的孩子、你的家、你的先生、你的太太。如果你在公司里面你要走出舒适圈，你很可能你的老板、你的同事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跟我们周遭亲密的人、跟我们工作的同事、老板有很好的沟通，能够跟他们来表述，能够沟通，我能够借着这样走出舒适圈，大家都能够得到好处的情况之下，他们就会来支持你。
经得周围的人的体谅跟帮助，我们走出舒适圈会更容易，
很大的差别。否则的话你会碰到很多的拦阻，周围的人就是第一个的拦阻，你马上就碰到，那这一个第一个拦阻就阻碍了你想继续走下去的这个大的问题。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们最后要的行动是我们要理解，我们要做一个决定，要做一个选择。我常常讲这是一个选择，我们是否值得去做这样的尝试，走出去我们的舒适圈。如果是，答案是正确的，是正面的，去行动吧。就像英文的这个字 Just do it， 那我觉得耐克的这个字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就去行动。还有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当你开始做了这些，走出你的舒适圈以后，你就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情况，还有开始面临你所遇到的难处，你要克服它，还有你会开始逐渐的得到它的结果。那在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一种有回顾的方式，我们叫做 reflection。 reflection 为什么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想一想，就是说我这一次我经过这样走出去以后，我到底学会了什么东西，我到底给我自己的人生、我的思维、我的想法、我的做事，我到底带来了什么。那这个回顾呢，可以帮助我们下一次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哪一些东西我们应该来克服它，我们应该多花一点时间。比如说我们这次走出去，我们没有完全得到我们的老板的支持，也许下次告诉你说，我们走出去之前我多跟我的老板有一些沟通，让他能够理解到我们这样子行动，我们走出去这样子是对公司、对我们的团队、对我们的部门是好的。那只要这样子不断的改进，我觉得我们的行动是在正确的方向。
经过了这些省思跟调整，我们下一次就不再那么惧怕走出舒适圈，走出舒适圈的那个时间就会更加的缩短。
所以你讲的很对，也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学习中学到了一个很正向的循环，我们没有进到一种负面的循环，我们朝着正面的循环去走。所以这是一个我建议的这个八个不同的行动的方法。
所以连走出舒适圈都可以透过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学习经验。
是的。
有没有什么例子可以跟我们举例呢？
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就比较喜欢用圣经的例子来看。我也常常讲，我说其实在我们的职场上，在我们的管理上，圣经提供我们很多的很宝贵的原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书。创世纪十二章，因为创世纪十二章是耶和华对亚伯拉罕的一个挑战，他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想这不是容易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要想说我们今天的搬家是很容易的，
过去更难喽。
我们打个电话给搬家公司，搬家公司就送来一大堆箱子，派来五六个壮汉把东西一打包，推不一推起来，一个一个箱子就放好，上面写好，这个是你的卧室的，这个是主卧室的，这个是卧室第一的，好，然后就很快的就装到卡车里面，卡车开到那里去，几个壮汉一下把你的家具、把你的箱子拿下来，放到那一个房间里面去，就已经完成你的搬家。
这是小家庭耶，亚伯拉罕是大家族耶。
你想想看，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家族，他有多少的牛和羊？ 在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游牧的民族，他先要把帐幕要把它拆了，帐幕一个一个杆子帆布要折起来，然后要放在他的牲畜的身上，他要一步一步走出去。但是更可怕的是，耶和华对他说的说，并没有跟他讲说你要搬出去是要搬到哪里去呢？
但是我们现在就从后面看到前面的时候，我们才理解，其实他是从一个很文明很好的一个环境搬到一个当时鸟不生蛋的地方。
所以这一个我们可以知道，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个顺服神的人是要能够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因为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已经过了一段日子，他可以很舒适的继续住下去，但是神对他的挑战是要他走出到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
我想如果亚伯拉罕当时没有走出他的舒适圈，他的后代子孙以色列人现在就没有办法在现在的迦南美地过生活。
没有错，其实这个故事一直延续到下面，到出埃及记，我们知道是创世纪的一个续集。你看看当时的雅各一家人搬到埃及的时候只有70个人，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出埃及记第二章里面讲到70个人。但是那个时候耶和华要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的时候，男丁有多少人？60万人，大家粗略的算差不多是200万人的以色列的人。但是耶和华要他们离开埃及，
离开舒适圈。
那你说那他们应该很好，因为埃及是他们为奴之地啊，他们是在那里做砖头，是在为埃及人作为奴隶，所以他们离开那里应该是很容易的事情。容易吗？不容易。我们从后面就知道以色列人到后来进到迦南地，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在迦南地没有什么，没有韭菜，没有肉来吃。所以你可以看到，即使他们是在一个为奴的状况，他们很痛苦的状况，他们生活不自由的状况之下，要他们走出舒适圈他都不愿意。
透过今天朱老师介绍这个圣经人物的案例，我们也可以知道说，如果我一个人不愿意走出舒适圈，其实会影响我的后代，不是只有影响我自己而已。非常感谢这段时间朱老师跟我们讲解这系列的走出舒适圈的讲题，盼望能够对听众朋友有一些提醒，也鼓励你付出行动走出舒适圈。谢谢。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授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